路德记第二章，路德记第二章，这个题目是天庭服事，天庭服事。我们前次我们提了第一章，所以我们看一下路德记整个这一卷是跟随的榜样，跟随的榜样。简单的说，第一章跟随，第二章服事，第三章顺从，第四章信靠。跟随什么？跟随受苦的婆婆。所以第一章也可以说定义跟随，定义跟随。第二章谦勤服事，怎么服事？谦卑殷勤的服事，谦勤服事。第三章顺服遵命，路德这个顺服，下一次第三章我们可以看，是完全的顺服，是彻底的顺服。最后一章是信靠，什么叫信靠？靠恩，最终蒙赎，成为羔羊的妻，成为波阿斯的妻子，成就了神的计划，在主耶稣基督的家谱里能够有份。其实她本是一个外邦的女子，所以我们知道路德记这一卷是讲的一个年轻的寡妇怎样的定义觉知受苦，来跟随一个受苦的婆婆，一个穷婆婆，一个没有什么希望的婆婆。这个故事实在是可以代表今天我们人生该怎样的跟随我们受苦的耶稣，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主。所以路德的跟随真是可以说是专一的跟随，是专一。接着还要服侍，如同我们今天我们要定义的跟随主，在跟随主的路上，而不是空手，而不是带着懒惰懈怠，而是殷勤的服侍。所以第二章特别讲到服侍，这个服侍我们看到也是专一的服侍，他没有跑这里再跑那里，他专一的服侍，他只在波阿斯田中，他只是谦卑的跟在人的后面他是这样的一个服侍。所以跟随和服侍看来是相连的，是分不开的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约翰福音十二章的第二十六节，主耶稣怎么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可见的跟随和服侍是分不开的，你要跟随主嘛，一定要服侍主。跟随主不是待在哪里，就坐在哪里，是等着享受，而是要服侍，殷勤的服侍，受苦的服侍舍己的服侍是为仆的一个态度。所以我们就想起以赛亚书42章，42章1到4节讲到仆人之歌，这位仆人就是我们的主他怎样的是神所拣选，神所喜爱是神所什么，神所扶持的一位，他这样的谦卑服侍，隐藏的服侍，忠心的跟随，跟随我们的神。他不喧嚷，他不扬声，街上他也什么呀，街上都听不见他的声音。但是一到四节两次提到，只将公理传开，传开。所以他有工作，他有服侍，这个服侍就是把公理传开。如同今天我们看到第二章讲到路德的服侍他不是坐享其成，跟着婆婆吃婆婆，不是，而是他主动的体会神的心，也体贴婆婆的心跟随受苦的婆婆，要殷勤的服侍。所以一开头就给我们看到路德是怎样的主动的殷勤的开始服侍，就是十麦穗，十麦穗所以这张圣经实在非常宝贵，他满受称赞，满有见证，但不是他自己做见证，乃是别人为他做见证所以现在我们就看这个第二章第二章从第一节开始，我们现在看路德是怎样的服侍服侍主，实在是非常要紧。 服侍主的过程也是跟随主的过程，跟随主的过程就要服侍主，要殷勤，要殷勤，不可懒惰，而且要谦卑，还要忠诚，这些都很要紧啊。在历史上，在圣经里给我们提到很多的人是怎样的服侍，约瑟是这样的受苦的服侍，以后才能做宰相。雅各在拉班家里20年之久是怎样服侍，雅各曾经说了几句话，我白日受尽艰辛，夜间受尽寒霜，是吧？这样的服侍，这样的牺牲，失去了一个他自己赔上啊，是这样的服侍，这样的殷勤，这样的忠心啊。今天我们也要学习，我们看看路德，我们看第二章，首先看第一章的最后一节，拿俄米和他儿妇摩押女子路德从摩押地回来到伯利恒，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啊。这句话啊，就是路德跟随第一章定义跟随的一个情况，一个结果是什么？结果面临的是什么？丰收在望，丰收在望，来到了伯利恒，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所以我们接着看第二节，路德怎样主动的跟随。但第一节呢，这里有一个伏笔啊，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就告诉我们，他的亲族中有一个人，这个人就叫做波阿斯啊，叫做波阿斯。这波阿斯啊，他是什么呢啊？他是以利米勒的亲属，以利米勒的一个亲属，是吧？说他啊是怎样的？是个大财主，是个大财主啊！而且呢啊，为什么写到这里？因为这个和拿俄米有关系，也就是和路德有关系，但路德并不知道，并不知道。是吧？但是告诉我们，这个人啊是一个大财主，就是丰富在他里面。还有一个原文的意思是力量在他里面，他是丰富的泉源，他是力量的泉源啊。路德来到田间以后，渐渐才能够跟波阿斯能什么相见，而且慢慢的认识波阿斯，是吧？所以第二节我们看到路德多么主动。今天你爱主吗？你要服侍，要主动，要求问，要尊重婆婆啊！我就想想我自己并不是完全这样，所以要学习啊，要学习啊。路德是摩押女子，首先告诉我们，一开头路德是谁？摩押女子，是不配蒙恩的，是个外邦人，本身有自己的国，自己的神，自己的家乡，但是舍弃了，舍弃了跟谁？这位受苦的婆婆啊，所以她永远不忘记我是什么人啊。所以一个人认识自己非常要紧，是不配的，是根本在以色列家是无份的，但是呢他甘心，他愿意舍弃了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自己的神，他通通的不要了，舍弃了啊，来跟随这位受苦的婆婆，是吧？所以他就对那阿米说，就说他跟婆婆的关系是多么的密切，要跟随主吗？要跟主这样的密切啊。他就对那阿米说，如果往田间去，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为什么要往田间去？因为他知道，知道什么呀？知道现在他们已经来到了伯利恒，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所以我们要知道今天是什么时候，主都快来了，多少灵魂等待着收割，我们要知道什么时候。你还坐在那里吗？你还消极吗？你还等待吗？还观望吗？路德不是这样，所以他就问婆婆啊，他要工作，但是他要求问啊，他尊重婆婆胜过一切啊，所以他对婆婆讲啊，容我往田间去，是吧？今天田里间里的禾稼呀、麦穗呀啊，都已经熟透了，要去了啊，而且他很谦卑，我不是我去做奋心家，我去大大的领会，而是什么呀？我蒙谁的恩，我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说明他是个谦卑的态度，他不轻看威功， 不弃微功。他们要先这点工作算什么呀？十几个麦穗谁不会呀？但是前面的态度，十麦穗腰要疼的，不顾一切，这一根那一根，不是一下一大捆啊。山人身后表示他是隐藏的做工，他是谦卑的做工，他是隐藏的做工，他是殷勤的做工啊。第一是尊重婆婆，求问婆婆，然后主动殷勤服侍，所以我们要有服侍的见证。后面人家在称赞他，他并没有自己来称赞啊，谦卑的跟在人的身后拾取麦穗。底下婆婆回答：“女儿啊，你只管去，所以我们得到答应就要去，你别得了答应也不去，要去。因为什么？因为婆婆答应了，只管去。”路德就去了，来到田间啊，在收割人的身后拾取麦穗，默默的跟，紧紧的跟。人家在哪里我在哪里，那里有又有掉下来的，什么叫拾取麦穗？人家掉下来的这一根那一根啊，所以个人布道很要紧。我们每碰一个人，每见一个人，我们就要传福音，就要拾麦穗啊，不能让他就丢在那里啊。这就是路德的态度，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啊，殷勤不懒惰啊，这样的来服侍。所以他是谦卑的啊，他是这个隐藏的，他是不轻弃微功。底下呢我们接着看啊，他怎么样，他恰巧就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布阿斯的那块田里。所以第一节已经告诉我们了，这个布阿斯是谁，是以利米勒的本族的人，这是路德的公公，以利米勒的家族，也就是他的丈夫的家族的人，就来到了那块田。这里说恰巧，第四节布阿斯正从伯利恒来，怎么这么巧啊？其实不是恰巧，乃是神暗中的安排，是神的旨意。你如果我们像路德这样的谦卑隐藏，尊重婆婆，求问婆婆，一定会遇见恰巧。这个恰巧是神奇妙的安排，是神的手在做工，神在人间掌权，就来到了这么巧吧，布阿斯的那块田啊，遍地都是田，谁的田都有，你不要乱来，不要自己拣选啊。布阿斯而且正好从伯利恒来，而且对收割的，下面就看到啊，这一个主人和雇工的态度，也真是跟世界的人不一样。世界人冷眼相待，世界人欺压你还不够呢，嫌你做的少。那雇工呢，劳苦的人呢，也是暗中也不高兴不满意。你看这个关系多么的美好，在主里的关系。布阿斯正从伯利恒来，对收割的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所以今天我们做工最宝贵的是什么？主的同在。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最后一章最后一节啊，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导他们去遵守，最后一句，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啊，他的同在，这也是布阿斯的祝福，布阿斯的祝福。他们呢，这些劳苦的工人们呢，就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你看这彼此的关系，啊，这彼此的关系多么不一样。路德就来到了这样一个田间，这样一个属灵的关系里面。底下第五节。布阿斯就问了，问监管收割的仆人说：那是谁家的女子啊？所以你今天有好的见证，有好的行为，你不用自夸自称吹喇叭怎么鼓出，是吧？自然布阿斯就看见了，而且监管的人对你也是这么熟悉啊，也可能不是一天两天的，天天来从早到晚这么殷勤，谁看不见呢？所以今天不要自己做什么见证，人家就为他做见证了。就问的是谁家的女子呢？监管收割的仆人回答说：那是那摩押女子。摩押女子啊，这里你看啊，在这里还没有提她的名字啊。所以路德是谁？摩押女子。今天我是谁？你是谁？摩押女子是不配蒙恩的人 是外邦人，是根本没有份的，只是选择了自己的那个道路，选择了那个永生的路，选择了愿意跟随婆婆，是不是？所以就这个是监管的仆人说的话啊，是那个摩押女子跟随拿阿米，所以她有跟随的见证。这跟随的见证是首先的见证，最要紧的。你根本没有跟随的见证，你也不会有服侍的见证啊。是他从摩押地回来，说明舍弃了摩押地，舍弃了自己的神，自己的什么呀？他可以说真正是不回娘家，不嫁新夫，不拜己神，不怕艰辛，好吧？这四个方面啊，不回娘家，什么叫做啊？什么叫做跟随拿阿米从摩押地回来？这个第六节是怎么个意思呢？就是不回娘家，不嫁新夫，不拜己神，不怕艰辛。这个艰辛是各种艰辛，这道路是难走的，满脸荆棘棘藜，你走不走？所以这是他跟随的见证，是别人的口里再说出来的。他摩押地他就离开了。我们别忘记路德是个年轻的寡妇，他会有自己的选择，自己的爱好，自己的情感，自己的一切。今天他为了要跟随这位受苦的婆婆，十年之久，前面已经第一章告诉我们约有十年，他嫁到这一家，他就要跟随这一家。他认定了婆婆的神是我的神，以色列的神他认识了，是我的神，是不是？哎，生死我都不能离开婆婆，你在哪里我在哪里，你在哪里住我在哪里住，这叫跟随。而不是我还没走几步呢又回娘家一趟，他跟到底的跟。而且他实在是经过考验，什么是考验？嫂子走了，别人去找什么？找自己的新欢，找自己的出路，找自己的美好的前途，他都不要。他是经受考验，而且婆婆是一次又一次的问他，一次一次的推辞，但是呢他舍不得婆婆，这就是跟随的一个脚踪，一个见证啊。而且第七节他说，这就路德说的话，就说明他的谦卑，请你容我跟着收割的人拾取打捆下的麦穗啊。一个陌生人跑到人田里面，人家不轰你走啊？谦卑啊，要得到人的许可啊，容我，请你容我，你看多谦卑的态度啊。我们常常没理还要讲理呢啊，跟人家态度横得很啊，请你容我跟着收割人的啊，来什么拾取打捆剩下的麦穗。而且底下人又说，他从早晨直到如今，除了在屋子里坐一会儿，常在这里，也要休息啊。所以工人要休息一会儿，然后呢常在这里，不停的在做工，不停在工。这就是路德跟随的榜样，也包括了服侍的榜样，是谦卑的，是默默的，也没有多的几句话，是不是？但是他在工作，他在拾取麦穗啊。所以我看了真是好感动啊啊！我们重新温习路德的这一卷书，实在就是你我的一个学习的榜样，学习的对照啊，让我们知道我们该怎么跟随。下面就是波阿斯对路德说的话啊，在这一段就说明路德跟波阿斯本来陌生不认识，但通过了这整个这一章圣经，路德和波阿斯彼此之间有认识啊，而且呢他也得到了波阿斯的称赞，那真是太美好的称赞啊。所以我们看第八节，波阿斯对路德说，女儿啊，听我说啊，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使女们在一处。这就说明路德的恰巧就是在神的旨意中啊。所以路德的服侍是什么服侍？劳苦在主旨中啊，不但跟随在主旨中，工作服侍也是在神的旨意当中。所以不要往别人的田地里， 神对每个人有神命定的旨意，不要走错，不要跟错，要在神的旨意当中，所以他看重神的旨意，他劳苦在神的旨意当中，他是紧跟，是为尊，唯独遵行普阿斯所提出来的要求，是神的旨意，所以你不要往别人的田里去。也说明普阿斯真是个大财主，何等丰富，何等宽阔，何等的大方，你就在我这里，你不要离开这里，要常和我使女们在一处，她是个女子嘛，要跟使女们在一处，我的仆人在哪块田收割，你就跟着他们去。所以这章有好几个跟跟跟，所以服侍的过程也是跟随的过程，你跟不上你也服侍不了，你跟着我的使女，要跟着他们去，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你看在主里有平安，不会受气，你若渴了就可以到妓女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一面工作要喝要吃，我们自己要装备，自己要什么呀，要有所享受，不然你怎么有力量去十万岁，是吧？后面还要吃，现在说喝，渴了要喝，你看这一段，八节九节，你看普阿斯的话多么的温柔啊，多么的亲切呀，也说明对他是多么的关爱呀，关心他呀，因为什么呢？因为路德的见证，路德的见证，后面还有布阿斯对他的称赞，不许人欺负你，你就跟着走吧，你就跟着去，跟着他们后面就那十迈水。第十节，路德的反应，路德就俯伏在地叩拜，他说为什么这样呢？他太感激了，他太不配了，他再也想不到这样的温存，这样的对待他，一个穷路德跟这个穷婆婆什么都没有，你想想现在这样的恩待，就等于路德在跟随的道路上渐渐丰富，渐渐丰盛，不许人欺负你，常在我这里，意思你不会有缺乏，你这里你使劲捡吧，你只要你肯殷勤，你就能拾到很多很多的麦穗，是吧？所以路德伏在地上啊，叩拜啊，对他说，我既是外邦人呢，我怎么蒙你的恩呢？这个恩就是白头红恩，这个恩不是做功而得来的，乃是恩典，恩典就是恩典，就是白来的，所以我们今天是白白的得来呀，我们也要白白的舍去，所以路德始终认识，我既是外邦人，所以我们永远不要忘记忘本，这个本是我们本来的面目，我们本来的出身，我们本来是什么样的人，我们本是不配的，是拜假神的，是神的仇敌，摩押人不是神的仇敌吗？但如今他蒙了这么大的恩，是吧？你这样的顾惜我呢？布拉斯回答说，下面，自从你丈夫死后啊，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且你离开了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众，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其实布拉斯早就知道了，别人早就告诉他，只是不知道这个人是谁，现在遇见了，是吧？所以今天路德跟随的过程，服侍的过程，可以说也是逐渐的认识布阿斯，布阿斯也更深的了解他，是吧？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所以你爱主，你跟随主，你殷勤，你服侍，瞒不了，谁都知道，主都知道，这就是最大的安慰，主都知道，人都告诉我了。底下为他祝福，十二节最宝贵了，是一个祝福。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爱主一定得赏赐，公义的冠冕，生命的冠冕，荣耀的冠冕，永不衰残的冠冕都等待着呢，是吧？为什么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的翅膀下。所以路德今天投靠对了，许多人投靠不知道投靠哪个，你投靠王子啊，你投靠谁？投靠耶和华，强势依赖人， 投靠耶和华，强势依赖王子，是吧？所以你投靠对了，以色列神的翅膀下。什么叫翅膀下？他的保护之下，他的荫庇之下啊，等于你今天是藏在他里面的，底下又是祝福，愿你满得他的赏赐，满得赏赐，而不是得了一点点就够了。求主给我们满得赏赐，只要我们不离开他的田地，他的旨意，在他旨意中做工，那一定蒙恩。所以路德是谦卑知恩感恩伏地叩拜，为什么？认识自己不配，而且他是越蒙恩越谦卑。我看下面你看他的回答十三节啊，这里有说有答，是吧？布阿斯说完了给他祝福啊，两次提到你得到赏赐，而且满得他的赏赐。十三节路德回答啊，所以你要有感应啊，有回答呀，有回应啊，这个回应就感恩知恩感恩。我们常常不知得了多少恩典，连个感恩的心都没有，不要说话，话都没有，也没听不见他说一句赞美感恩的话。哪怕你得了一滴滴一点点都应该感恩，因为我们本是不配的嘛，什么都是神给我们的，哪样不是好像自己该得的一样。这样的人是不知恩不感恩的人啊，所以我们感谢主啊，我们年终大家都在认罪，求主给我们知恩感恩，像路德一样。你看他说什么，我主啊，愿在你眼前蒙恩。所有的恩都是在布阿斯的眼前蒙恩，因为他是丰富的源头，力量的源头，一切的源头。所以他说，我主啊，愿在你眼前蒙恩，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使女，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所以越服侍越甜美，越跟随越甘甜。十字架道路是苦路是甜路，是甜路也是苦路，水苦油甜，是不是苦吗？真苦啊，婆婆这么穷这么跟，不知跟到头是什么时候，是不是甜，多么甜美。等等，布阿斯来的安慰，安慰这样的顾惜，这样的怜悯，这样慈爱的话。所以到十三节为止，我们看看路德是不是越蒙恩越谦卑，越蒙恩越知恩，越蒙恩越感恩，而且伏地叩拜，认识没有别的，就是因为认识自己不配。所以主常常提醒我，你不配，你是什么人呢？你说我妈妈也说，你这毛孩子一个，还梳着两个辫子就上山了，不被蒙恩的人，好像半路生的一样。人家都跟随了我，我这么跟上来了，半路跟的，是不被蒙恩的人。所以他特别的感恩，特别的谦卑，特别的觉得不配，知恩感恩，伏地叩拜，认识自己不配，而且越蒙恩越谦卑，越谦卑。他看重布阿斯给的祝福，我们要看重啊，这祝福是布阿斯给的祝福。人间得不到赏赐不要紧，得不到称赞更不要紧，人家藐视你侮辱你凌辱你也不要紧，要紧的你有没有得到他的称赞啊？而且我们这次服侍路是不容易的路，主常常考验我们啊，你跟随了吗？你小不点儿，你跟随了好，让你劳改啊，或者让你特别那个环境让你吃苦，是吧？所以你叫做一面跟随一面服侍。什么叫服侍？怎么解释服侍？我想是一不怕苦，第二不怕脏，第三不怕累，不怕难，也不怕冷。哎呀，冷得冻死人，零下37度38度，而且不怕热，热得满头大汗啊，什么灯哥热了什么的，热得你都一天发昏等等吧，一切都不怕，这是不容易的。最后不怕误会，这件事根本不是你做的，就栽在你脑袋上，就是他，你说破坏这就是他，就是你无辜而被误会，这也不怕， 保罗在工作当中，在侍奉当中受多少苦，是吧？没有罪，无愧的良心，无不义的事，被定罪，被定罪。这么多人，大人物、大祭司都来了，下来告告告告，做了多少假见证？保罗一句话不怕。所以最近我们读保罗是太感动人了，原因什么呀？无辜、无愧、无不义。所以，但是该做见证，他也要做。你把我放在法庭里，我做见证，是吧？所以这是我们效法的呀。直到十三节，这些就给我们看了波阿斯跟路德的相遇的之间的关系。这些话就告诉我们，路德得到了称赞，一个是监管仆人的称赞啊，一个是波阿斯对他的称赞啊。所以这就是他结出了美好的果子，他有美好的见证。美好的见证，是吧？他一切的劳苦是在神旨意当中啊，他也看重神的旨意胜过一切啊。我们有的人是这样，只要让我领分修会，我哪都去，我去我去我去，不管上帝旨意不旨意，赞成不赞成，上帝批准不批准，都不在乎，只要有果效就去，哪与哪儿热闹哪去。那你不是在波阿斯的田里工作，我们宁可在波阿斯的田里做微工，不要在波阿斯田里做大工、奇工，轰轰烈烈啊！所以这个路德的服侍后面也告诉我们还有一点呢，只等到工作完毕，到工作到底，只等到大麦小麦都收完，那才停止，那才算告一个阶段啊！路德是这样的跟随，是这样的服侍。十四节到了吃饭的时候，波阿斯对路德说，你到这里来吃饼，对他的关心无微不至，你该喝的时候告诉你，你该吃的时候也告诉你，这吃喝就是工人的退休，工人的装备，工人的自我的啊，在神面前先要什么？先要退下来，先要蒙恩，要吃饭。你不吃饭还行吗？吃饼，把饼蘸在醋里。原来这个解释是什么呢？是他们是葡萄汁加上油，橄榄油，非常鲜美的这个来蘸饼来吃，蘸饼啊，这饼都是烘了的籽粒，加着饼一起来吃，把那籽粒一烧，非常香啊啊，又鲜美又很清香的，这样的来吃啊，吃饱为止。路德就在收割的人旁边坐下，你看都没有话，就是坐下。他们把烘了的穗子，烘了穗子才好吃啊，喷香啊，是吧？递给他，他吃饱了，还有余剩。你看后面余剩的还要给谁呀？给婆婆带着去，处处想到婆婆。所以我们在工作中想到主是很要紧。我曾经的失败就是工作太忙，忙的把主好像都不记得了，不是以主为中心，而是以工作为中心，这就是失败的开始，是吧？但是路德不是这样，吃饱了还有余剩，后面告诉你，他把余剩的也带回来给谁呀？给婆婆看，给婆婆吃，是吧？十五节，他起来啊，吃饱了起来又拾取麦穗啊，工作还在工作，还在这个博阿斯田里。可能如果是一般人，哎呀，没出息吧？怎么老让我在这里呀？怎么不给我开个大分心会呀？他又在这里，这不需要你做什么。你就拾取麦穗好了，底下恩上加恩。我们看波阿斯就吩咐仆人说，他就是在捆中拾取麦穗也可以容他，这不是啊？给他放宽了他的限度，不可以羞辱他，并且要从捆里抽出来留在地下任他拾取，故意的让他多捡点，这不是吗？啊，你谦卑隐藏做微工，恩典就倒下来，倒下来啊，这多的不得了，当然多了。你看，从捆里头抽出来给他，直到晚上，将所收取的打了约有1法大麦，据说是12斗，也不少啊。背在肩上就走了，是吧？就回去了。他就把所拾取的带进城去给婆婆看，又把他吃饱了所剩的给了婆婆。 给婆婆看，让北婆婆享受。所以从始至终，路德在跟随中，在服侍中没有忘记婆婆，这点我觉得是最感动的了。没有忘记婆婆，他虽然在工作中，他心里心念念的是等着我完了工，我回去看婆婆，我回去我要跟婆婆说，我要告诉婆婆，就说明工作完毕，我们注重灵交，注重灵交，注重跟主的亲密，而不是早把他忘一遍了。一个穷婆婆有什么可爱？路德舍不得婆婆，越来越爱婆婆，是一个受苦的婆婆。我的丰富就是婆婆的丰富，波阿斯的丰富成了我的丰富，所以他跟随的是受苦的耶稣啊。所以今天就好比我们今天怎样的跟随受苦的耶稣。所以路德是始终的怎么样，惦念着婆婆，惦念着婆婆，所以他让婆婆享受，也就是与婆婆一同分享。我们常常跟人分享，我们也没跟主分享呢。就是说你把你今天的收获，你跟你甜蜜的主在一起说的说的，这是灵教之奥秘，这是灵教之乐。给了婆婆，婆婆问他，他也回答。你看十九节，婆婆问他说，你今日在哪里拾取麦穗呢？在哪里做工呢？要问问你，要回答。我们常常管他呢，谁也甭不知道也没关系，是吧？你要让他知道在哪里做工，在哪里拾取麦穗，因为那顾惜你的得福。婆婆完全知道，神祝福他，是不是？顾惜他的就是波阿斯，对不对？蒙福。路德就告诉婆婆，所以你回去要告诉婆婆，要告诉，要跟主有亲密的关系，拿他当我的主，而把他放一边不理他，然后告诉婆婆说，我近日在一个名叫波阿斯的人那里做工，就告诉这是谁。其实婆婆早知道，他现在对波阿斯还不够认识，是吧？反正也知道了，他叫波阿斯，我在那里做工，是吧？那么底下婆婆说，二十节，拿米对儿妇说，愿那人蒙耶和华得福，因为他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拿米这里祝福了，这是对神的称赞。据说这个他原文可以指着神说的，是波阿斯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嘛，其实就是神，是神，这个原文的意思是神的意思，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为什么要恩待死人呢？因为死人的这个亲戚嘛，波阿斯是死人以利米勒的亲戚，虽然他死了，但他的家人剩下的人，神还是顾念嘛，神还是顾念，所以给他找了一个致敬亲属。所以底下又说，拿米又说，就是在进一步的给他指出来，就你越灵交，你越认识波阿斯，你越认识婆婆，因为婆婆给他指出来，从一开头都是婆婆给他指出来。那米又说什么？那是我们本族的人，是一个至敬的亲属。所以我们常常对我们的波阿斯还不够认识。主再来，主再来哪儿呢？不认识这位。一提的波阿斯，这是一个圣经所说的他给我们那荣耀的盼望，活泼的盼望，将来我们要嫁给他，成了之间是什么骨中骨肉中肉的关系。但是路德现在还是不大认识，有一点认识了，还是借着波阿斯，借着他的婆婆，就告诉他这个人是谁呀？是我们本族的人呐，跟我们有关系，而且是一个至敬的亲属。讲到至敬的亲属，我们大家应该记得民数记27章36章其实关于希罗非哈无女儿的事，在圣经至少讲到5次6次之多，在不同的卷书里面。因为这5个女儿因为他们的信心，爱神的心，另一个心智，求得了神看为好的一件事，就是女儿能够继承产业，这件事就开创了先例，以至于以后所有各家里面没有儿子，女儿可以继承产业， 而且呢，圣君最后连至敬的亲属也能够有份，也能够来继承，所以现在就提到了他是一个至敬的亲属。所以希罗菲阿无女儿蒙恩，结果带来了什么呀？带来子孙后代都蒙恩。所以今天路德蒙恩和这个无女儿有没有关系啊？也有关系，也有关系，是吧？至敬的亲属，是吧？就意思是说，布阿斯跟我们这么亲这么近，是至敬。你今天你小小的路德你还不知道呢，所以需要婆婆来指出来。我们长了也是这样，我们不好好读经，我们不好好领会，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的主何等可爱。他是谁？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是那个荣耀的基督就要来接我们的那一位。所以我们常常对他不够认识，借着婆婆，你看见没有？所以灵交很要紧，灵交就包括灵里祷告，灵里读经，在主的面前，在那里什么默念思想啊，追念我们的主，是吧？所以这就是底下21节，摩押女子路德说，他对我说，哎，就提醒了他了。他说啊，就是他呀，就这个布阿斯啊，对我说，你要紧随我的仆人拾取麦穗，只等他们收完了。可见的，路德把布阿斯的话铭记在心。我们常一句话、两句话都忘记了，所以最近呢，感谢神呢，我们制作这一个什么背诵经文脊梁备忘，的确是太重要，太重要了。你多背几节圣经，到了做你用的时候就想起来了。就想起来，这路德也是，他就想起来，是啊，他对我说过呀，叫紧随我的仆人拾取麦穗。可见呢，我们对主是紧紧的跟随，也是紧紧的服侍。所以紧跟跟服侍是这两样是分不开的，一面跟一面服侍。那你跟对了，你一定服侍对了；你跟错了，你服什么？你服侍的是谁？是吧？所以许多事都在考验我们，现实当中很多事也在考验我们，你到底跟谁？你学的是什么？是吧？你跟的是谁？你服侍的是谁？是吧？他对我说的，你要紧随我的仆人拾取麦穗，只等到什么呀？啊，只等到他们收完了，说工作要完毕啊。今天差远了去了，神托我们的使命还远远没有完成啊啊。完了，说完了我的庄稼。谁的庄稼？神的庄稼。所以主说庄稼多工人少啊，所以你们要求庄稼的主啊，要收割庄稼。现在路德也在收割。拿米对儿妇路德说，女儿啊，你跟着他的使女出去，不叫人遇见你在别人田间，这才为好。又一个跟，是吧？所以这章里好几个跟，虽然第一章的中心是跟随，第二章跟随也离不开，服侍的过程就是跟随的过程，跟谁啊？要紧随，紧随啊！婆婆又说，你跟着他的使女出去啊！所以年轻人呢、啊，老中青啊，相配合的确是很宝贵，很宝贵啊！彼此协助啊，彼此配搭啊！不要叫人遇见你在别人的田里，我们千万不要喜新厌旧，这山高那山高，高来高去你都高错了。不要叫人遇见你在别人的田里，这样才好。于是路德与布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路德听话不听话？真听话。这个过程描写的过程就是每天如此，天天要跟随，天天要服侍。所以主耶稣在路加福音23章说，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唯独路加福音特别提了天天两个字，所以从此路德就这样做，表示天天如此，就与什么与布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你看你们常就是天天的意思，一直这样啊，不是今天服侍，明天又不服侍了啊，不是这样啊，要一直这样常在一处拾取麦穗，直到收完了大麦还得小麦，而且大麦小麦当然还隔一段时间的，你要一直忍耐到底，一直服侍到底。最后一句，路德仍与婆婆同住。那这句话更宝贵，工作啊渐渐丰富起来，渐渐多起来啊，渐渐果效多起来。你别忘记婆婆 仍与婆婆同住，这就说明她的谦卑，她不离开婆婆，她知道我离了主我什么都不能做，也是因为她舍不得婆婆，十年之久跟婆婆有真的感情，真的是爱的一个原因，爱的联系，我始终不能离开，我工作多了不起也不能离开，而且工作完毕回来见婆婆，我想这一定是每天如此回来见婆婆，所以这里说仍与婆婆同住，所以路德享受的不是工作轰轰烈烈的大果效，而是享受实实在在的日夜的以马内利的神与他同在，这就叫做享受以马内利啊！求主让我们真正能够享受什么叫以马内利，仍与婆婆同住，这就是以马内利，是吧？所以我们总结一下今天这章圣经，再连起第一章第二章，就是我们该怎样的跟随，怎样的服侍。路德是专一的跟随，路德也是专一的服侍，他没有喜新厌旧，他也没有挑三挑四，专一专一啊！我们看在王上十九章二十一节也看到了以利沙怎么跟随以利亚，在开头的说以利亚啊，万一搭在他身上，他回去以后啊，怎么样把那一个这个农具啊把它劈了烧了煮肉民食，回去还了福音的债，立刻就跟随以利亚服侍以利亚，也是跟随和服侍两样，跟随他服侍他。约书亚啊，跟着摩西做摩西的帮手医生，直到摩西去世为止啊，也是跟随服侍，跟随服侍，是吧？所以求主让我们学习路德专一的，今天是服侍的榜样，他怎样为仆，怎样尊重婆婆，求问婆婆，主动殷勤的服侍，谦卑的跟在人的后面，是紧紧的跟随，唯独的来在这个波阿斯的田里，也是隐藏默默的在做工。所以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看重神的旨意过于一切，劳苦在神的命定的旨意中，不是以工作为满足，而是以婆婆为满足。所以最后一句就是仍与婆婆同住，她的满足不是外面的一时的赏赐或者是称赞，而是仍与婆婆同住，没有婆婆就没有我路德今天啊，她这样的知恩感恩啊，实在是太多地方需要我们，值得我们来学习他。所以这样的跟这样的服侍，因为他逐渐的认识以色列的神就是路德的神，就是他的神啊，所以他也认识，逐渐的认识了波阿斯是谁啊。所以到了下一章我们看着路德一个顺从的榜样，这个顺从是更加不容易，是更大的考验啊，顺从的不能顺服，哎呀顺从，因为本是一个外邦的女子，她能够随从以色列的风习啊，风俗啊，当时来向波阿斯求婚，是这个意思啊。她顺服，她圣洁的根啊。那下一次我们再看。所以今天我想我们就可以总结一章二章，求主给我们定义的根，根到底的根。这个定义的根是怎么根呢？啊，是致死的根啊，致死的根啊。这定义的根里面的意思是什么？就让我们要专一的根，致死的根啊，这个舍弃一切的根，最后是定义，定义啊，致死定义专一，这样的根到底，服侍也更要这样啊！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实实在在学习路德跟随的榜样，也学习路德服侍榜样啊，让我们真正永远在他命定的旨意当中，有几个不怕，让我们要记住啊！我们常常有很多惧怕啊，以至于就是挑什么这年轻啊，怕重啊，这个怕苦啊，怕脏啊，怕累啊，怕难呐 啊怕冷啊，怕热，怕太多了啊！我们本性里面的东西都是这样，但是路德能够得胜这一切，是吧？他能够注重灵交之乐。工作完毕回来见婆婆实在太美了，求主给我们学习。好，我们今天到此。